卢。卢作为城外聚落，其原意是指农民为了便于农事而在田野之中临时建造的居所，其概念大致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诗经·小雅·信南山》云：“中田有卢，疆场有瓜。”东汉政玄间：“中田，田中也，农人作卢焉，以便其田事。”唐孔颖答书：“古者宅在都邑，田于外也，农时则出而就田，须有卢舍，故言中田，为农人于田中作卢，以便其田事。”卢出现的原因可能与便于农事密切相关，因为先秦时期的农民大多集中城居，耕种则在城郭附近。然而由于先秦农业的耕种技术尚不发达，加之耕种需要长期照看，所以当农田的位置超过了城居的耕作半径时，为了便于农事，便派生出了这类临时性住所卢。汉书石获志云：“是以圣王御民，筑城郭以居之，置卢井以君之。”由此可见，当时的老百姓有两个居处，一个是用于长期生活的空间，位于城郭，另一个是临时性的空间，在农田附近，是为了解决生产问题。汉书石获志云：“在野曰卢，在邑曰里。”唐代言师古著：“卢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东汉何修亦有著：“在田曰卢，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对此，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考察组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发现的带头村就是最好的活证。其聚居空间一般由两到三栋单体式建筑组合而成，左右连栋，前后连渠，排列整齐有序，秩序井然。在连排民居中，东西向宽，可供车行；南北向窄，可供人行。中间或两侧设排水沟。居住区外围两侧靠近良田处建有专门的家禽猪牛马用旧舍，十分便于耕种。带头村这一例证十分鲜活地说明了因卢成聚成渠的村落生长现象。正因为卢的出现是为了便于农事，所以农闲时节卢一般是闲置的。说文解字是卢云：“卢，季也，秋冬去，春夏居。”在田野考察中，我们在湖南湘中双峰县青树坪镇、湘西南的城部绥宁通道靖州、湘南永州勾栏窑寨以及贵州黔东南地区的西江、榕江等地区，曾发现过这类既具有卢之古名称，又具有古代卢的使用功能的建筑物，它们的名字就叫田卢或卢屋、牛庄屋，修建于田垄之中，春夏人与牛临时寄住其间，秋冬则仅贮藏来年春耕的一些生产工具，并无人居住其间。它们是与村落建筑完全不同类型的建筑，在使用功能上与上古卢的功能作用完全一致。后来伴随着井田制的废除，及至授田制等相对宽松政策的推行，集中城居的形式逐渐瓦解，卢便有了进一步生长为长期性生活空间的可能。由卢发展为村落有两个必备条件，一方面是物质性实体空间必须有明显的聚合性特征，包括空间构成的房屋、土地和景观等；另一方面是非物质性社会空间的形成，体现为明显的聚族群体性和血缘延续性。有关于此考诸文献发现，先秦时期的卢不仅分布在距城郭不远的周边范围，而且密集布置，聚合性特征明显。战国策魏策云：“地名虽小，然而卢田无舍，曾无所除牧牛马之地”，便可说明。左传襄公三十年云：“田有丰畜，卢井有伍”。汉书石获志云：“礼民之道，地筑为本，故必建部立庙，正其经界， 六尺为步，步百为母，母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家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庐舍。汉书王莽传中亦云，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食衣而睡，按八家庐舍二十亩地，平均每家二亩半。尽管这种划分与井田制有关，仍不免过于理想，却说明庐舍有一定的聚合性。除历史文献的记载以外，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在湖南江永勾栏窑寨考察时发现的牛庄屋这一活证可为旁证。牛庄屋的形式功能类似庐，它是旧时居于深山的窑民为便于农业生产而于平地近田处建起的临时住所。一到开春，为了打理农田种植庄稼，姚明便常住其中，春耕之后才回山寨。后来随着姚汉关系的缓和，部分姚明便开始居于牛庄屋，久而久之就干脆移居平地，形成了姚明聚居的村落。牛庄屋的布局有成排一字形的，也有回字形的四合大院，两层结构，八面倒水，一个大门。每座庄屋被分成三十格，每格一户人居住，上面住人，隔层下面则圈养牛和放置农具。牛庄屋这一活证结合上述文献以及史记中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说法，证明在古代中国社会，特别是在井田制废除之后，庐发展为村落是可靠可信的史实。丘，除上述外，还有丘一类的乡野聚落，它不同于临时性居所的庐，而属于长期性居住空间，即所谓野人的聚落。丘的甲骨文字像地面上左右并立的两座小山峰，其本意为自然形成的小土山。《说文解字》解释丘云：“一曰四方高，中央下为丘。”《玉篇·丘部》则云：“丘，虚也，聚也，冢也。丘并同丘。”由此来看，丘作为聚应该属于山间谷底一类的自然聚落。在今湖南南部的江华、江永、广西的桂林、百色、平祥等地，依然可以见到这类自然村落。也由此知这类村落的形成与自然地理条件的关系。尚书禹贡为桑土祭蚕，是绛丘宅土。据考古学者研究发现，早期中国的聚落遗址多与丘有关。其云：在一马平川的原野上，如果远远望见高于平地的漫坡或富丘，十之八九为遗址。又以龙山文化、商代遗址为多，且这种固堆的遗址又往往呈带状分布。丘作为乡野聚落或地方组织的指称，可能在商周时期就已出现。甲骨文中丘字出现频率较高，如合集8381到8390条中，丘就出现了十次，有富丘等。史记中还有所谓的犬丘。史记云：文王在封，武王在号，周易王时始自号迁居于此。世本：易王徙于犬丘。宋中注云：一曰废丘，今怀里是也。从这里来看，丘又体现为地域组织，具有一定的行政编制意义。庄子杂篇少之问于大公钓曰：何谓丘里之言？大公钓曰：丘里者，何实性百名而以为风俗也，何异以为同，散同以为异。由此来看，丘里应该是由数个不同族姓的居民聚居而形成的居民点，可合可散，是基于地缘关系的聚合群体。孟子尽心下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丘里、丘民似乎都表明，丘虽是乡野聚落，但仍受到国家的管控。 先秦文献中还有如鲁国作丘甲、郑国作丘赋的规定，可能是以丘作为征收军赋的基本单位。春秋左传云，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杜预注周礼，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出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殿，殿六十四井，出长姑一乘，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不足七十二人。此殿所覆，金炉使丘出之，击重连。长沙三国五简中亦发现有丘的名称，说明丘一类的指称一直延续到了两汉时期，且可能依然指代野外的自然聚落，只是这类丘已被纳入了国家征管的范围而已。从相关表述来看，此类丘仍不属于行政编制的单位。尽管从古代文献里没有直接找到丘发展成村落的载述，但从发生学的概念来理解，作为乡野聚落或地缘性组织的丘演变为村落是可靠的。毕竟丘的群居性特征较为明显，而且我们在现在丘陵山谷盆地中仍然可以见到这类村落。以上对秦汉时期几种具有典型性或代表性的乡野聚落形态进行了简要梳理和阐释，从中可以发现，无论是聚落还是庐丘等形态，都发生于先秦时期，有些甚至在商代便已出现。当然，作为聚落空间的某一指代，这些名词和概念只是人为的主观界定，他们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阶层的人那里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表述。概念的理解和表述可能是主观的、动态的，但作为物质实体空间与社会活动单元高度重叠的客观对象，它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各类聚落名词的指代固然有助于我们理解村落起源的各类可能情况或村落的早期形态，然而切不可认为指代不同，其内涵便会有本质上的区别。毕竟村落是实际存在的生产生活空间，除自然灾害和战争等不可抗力以外，它是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根据这一理解，有关村落的称谓和指代，包括后来出现的庄、屯、川、寨、店、堡、铺等，它们在形态和性质上虽有不同，但在本质内涵上是大致无异和无疑的。